好，我们一起祷告先。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面前，让我们早上能够来敬拜你。感谢你的恩典，透过李牧师与我们分享的，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这时候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因为你把宝贵的这个圣经啊，传了给留下来给我们。主啊，圣经就是神的话，让我们再次的回顾历史，看见你要我们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让我们这时候存着这样的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无论是讲的听的，求圣灵亲自做我们老师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学习宝贵的真理，以致这个真理能够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你手中，祈求你引导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提到有关这方面。那马拉基书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三课。那我刚才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会放慢，因为觉得说马拉基书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谈的，都是谈到心态方面出现的这些问题。哪些问题？当我们不单看过去历史的时候呢，那其实我就讲，圣经就是圣灵，圣灵就是圣经，这个是约翰一书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圣灵这本书是会说话的，所以当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就看见历史其实在对我们说话，从以色列人身上神跟他们讲的话，其实今天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所以神的话也是永远长存，永不改变，不单适合当时，也适合我们现在，更适合我们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会思想在这里面有许多宝贵真理，上帝要我们学习的。那上次里面我就提到有关神的约，神的约里面有包括了三方面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有关这个神要讲到他的慈爱，在约的里面上帝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我们每次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在念这个十诫的时候，那十诫之前呢就有提到有关神说什么，神像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神将我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早上伟奇在带领的时候，我们读之前他就读了另外一段经文，说这个话不是说给以前的以色列人听，是说给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听的。所以这个时节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帮助。那神在讲到这个约的里面呢，约的里面包含了这个爱，所以神把这个爱向我们彰显。为什么呢？把我们背在神的翅膀上带来归于他。那神的这个爱，不单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带出来，那神也今天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那神我们把我们背在他的翅膀上带我们来归向他。那李牧师早上讲，他们从埃及出来做什么？为了要在什么？在这山上来敬拜他。那上帝要我们来敬拜他，要我们来侍奉他。那敬拜这两个字里面包含有许许多多很宝贵的东西。敬畏的里面包含顺服，包含你许多你要学习的。那这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多学习的地方。那么呢，在这个约的里面要求人就是效忠。当你跟一个人立约的时候呢，两个人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守约。如果一方毁约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约就没有效。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那当时神在立约的时候要求人什么？敬忠。他说如今你们实在是什么？听从我的话，谨守遵行。我的话。所以这个听从很重要，谨守很重要，遵行很重要。神要求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呢，要求人的一个敬忠，在一个约的里面。那在约的里面，那如果你遵守的话呢，那上帝守约施慈爱，上帝一定给我们什么丰富宝贵的应许。那神说什么呢？就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神的。那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神选召我们的目的，为了要叫我们怎么成为圣洁。神呼召我们归向他，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什么子民，成为神圣洁国度的祭司，来侍奉他，来敬拜他。那神就给我们这些应许。然后在这个约的里面，当我们守的时候呢，如果你看生命记27、28章，神就把这些的福气就 倾倒给我们。相同的，马拉基书当结束的时候，神也跟他们讲，你一次试试我，我就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福气倾倒给你们。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如果我们一效忠遵守的话，这些应许必然会临到我们。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他们整个历史里面，所以一直环绕在神的这个约的里面，恩典之约。那旧约里面神就跟他们立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来到新约的时候也其实也是一样。耶稣说，我为你们立个一个新约，是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那恩典之约在旧约在新约、所以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其实只有一个约，就是在恩典之约里面，那就包含了神的慈爱，要求我们的效忠跟神的应许，就包含在当中。那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那其实他们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的里面，所以过去我们的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当我们在谈的，我们就看见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背景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呢？当他们行恶的时候，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要他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国度。当这些子民呢，当他们在太平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什么？把神就忘记掉，他们就开始行恶。那神其实说，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说迦南地的弃族，你不要把他们赶走，把这些都赶出去。但如果你读到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呢，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这个族这个族这个族，他们没有把什么神所吩咐的那些外邦人把他们赶出去，没有，本来把他们留在他们当中。而这些人呢，就在他们当中给了他们学习了很多，他们在迦南地里面上帝很憎恶的事情，上帝不要他们所行的，那以色列人就跟他们一样的同流合污，就跟他们去学，学了之后呢，他们就在那边怎么离弃神，就拜偶像，以致当他们行恶的时候呢，那上帝就什么给他们外邦人来攻占他们，把他们掳去等等，这一些在历史当中给我们看见，给他们在那当中受奴役、受痛苦。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什么先知士师们来拯救他们。他们拯救之后呢，上帝就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在那一种平静安稳的里面。但是呢，不久之后呢，又在忘记，又在行恶。所以他们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的恶性的循环的里面，一直在这边，一直在的打转。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那一边看见他们的那一种的失败。那当你看以色列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呢，今天也看回我们自己，其实生命的当中呢，我们其实也是有时候常常这样。当我们在平静安稳的时候呢，我们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把上帝就忘记，觉得这是我的，我们常把上帝忘记，把上帝忘掉。只有当一些问题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来呼求上帝，求上帝来拯救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困难。所以又在平静安稳的时候，没有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又再开始又是这样的一种的循环。所以以色列的历史也其实就是我们的历史。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我们要在当中看见他们的失败，我们要受到这样的一种的警戒，也是我们可以警惕自己，我们不怕他们走过的这些的路。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到六个回合他们的那个跟神的那个斗拳呢。第一个我们就讲过藐视神的这个爱，在这我们讲过在第一章的里面。那第二章就是讲是祭司藐视神的圣旨。今天我们就会提到他们藐视这个婚业。第四方面呢，他们藐视神的这个公义。第五呢，就是奉献十分之一的事情上他们很轻率。没有当将献上的献上。然后最后呢，藐视敬虔的生活。所以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呢，神就说，当你们这些你们都不行不守的时候呢，神的咒诅就要临到。就在旧约结束的时候呢，神讲了咒诅这两个字，讲了咒诅。所以这个是在整个马拉基书里面我们会提到。好，今天我们就会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里面，就提到第三回合里面有关神的 讲到这个，他们藐视这个婚业，哦，就是有关休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休妻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第二章，我们从十节开始读到十七节来，请。我们不是同有一位父吗？不是同一位神创造我们吗？为什么我们个人对自己的兄弟不忠，亵渎我们列祖的约呢？犹太人行了诡诈，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做了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所，娶了侍奉外邦族的女子为妻。行这事的，无论是主动的或是服从的，连那献礼物给万军之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把那人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你们又行了这事，使眼泪、哀哭和呻吟盖满了耶和华的坛，因为耶和华不再垂看礼物，也不喜悦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问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轻时所娶的妻子中间作证，她是你的伴侣，是你立约的妻子，你竟对她不忠。一个还有灵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寻求神的子孙。所以要谨守你的灵性，不可对年轻时所娶的妻子不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子，万军之耶和华说，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不可行诡诈的事。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你们还说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因为你们说作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了？其实今天是到十六节这边提到有关休妻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么在休妻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就来见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挑战耶稣，就问到是什么呢？哦，可以不可以休妻的问题。那其实在这个马可福音呢，十二章，法利赛人也用什么东西呢？有关复活的问题。哦，那西律党的人问耶稣纳税的问题，那这个都是一个圈套，要借助耶稣的言语来控告耶稣，要来试探他。那在第十章的时候就提到有关休妻的事情，他们来问耶稣说可以不可以休妻。哦，那如果耶稣不赞同休妻会怎么样呢？就会直接违背了律法，摩西的律法说可以休妻。哦，可以休。那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的话，就是耶稣违背的律法。那违背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哦，所以耶稣很小心的处理这事情。那第二件，如果耶稣赞同离婚呢，也就直接违背了自己的教训和一般的伦理道德，是非良知的。那刚才马拉基书所读的，哦，对妻子不忠，如果你离婚的话，赞同离婚，哦，所以耶稣就会被群众所鄙视。哦，那如果耶稣不置可否也不愿回答，就会被轻看，也就在真理上失去了立场。耶稣当时在会堂里面教导，所以站在这三种的情况里面，哦，耶稣不能不回答，也不能回答是或否。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很巧妙的回答。哦，那么耶稣怎么说呢？哦，耶稣怎么说？所以有人他们来问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意思是要试探他。那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他的背景其实就是在生命记二十四章的里面提到说，人娶了妻子得了他之后，如果发现他有丑事，这丑事是什么事？这讲到他有裸露或者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但是不是淫乱。那淫乱如果你早上我们的姐妹李牧师说她读得很好的秀艳姐妹，她就读到生命记二十二章的时候，二十二章说什么？如果有女孩子，哦，跟如果一个男人跟一个有夫之妇行淫乱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啊，记得吗？所以当耶稣在圣殿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带了一个女子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所以那个女孩子被抓的时候，哦，他们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看耶稣怎么处置他。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女孩子出现，而那个奸夫却没有被带来？所以他们就在背后都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要来陷害耶稣。 哦，这样事情的。所以按照生命记二十二章说，他一定要被打死。但这边讲的这个丑事呢，不是讲到淫乱，只是讲到说他在行为上呢有一些不对不得体的地方，以致什么不喜悦他，就给可以给他写休书交在他手里，叫他离开夫家。他离开夫家之后就可以再去嫁别人。那如果后夫又恨他，又给他写休书交在他手里，叫他离开他的家，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那么叫他离开的前夫不可以在他受了污名之后就再娶他为妻，因为在这在耶和华面前是可厌可的事。你不可使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作产的土地蒙受什么污秽，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所以可以休妻吗？那摩西就在生命记里面提到有这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因作这样，他们就随随便便可以休妻。那但是当耶稣给他们问这样的说休妻可以不可以的时候，耶稣的回答不是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问题，而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那我们就在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到有关这个有关圣经里面提到婚姻的奥秘。婚姻的奥秘的里面呢，以弗所书保罗就形容得很好，哦，形容得很好。哦，拿了这一幅图，好像婚姻好像黑云密布一样。OK， 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这个，他说做妻子要顺服。那整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婚姻的奥秘是怎样，做妻子的是要什么？顺服，哦，一直要提到顺服。而做丈夫的呢，是要爱妻子，哦，丈夫是要爱妻子。那这个整个里面呢是一个奥秘，只做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圣经里面呢就常常形容夫妻的关系，就是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用夫妻来形容。那我们上一次在第二卷小先知书里面提到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有关什么，哦，上帝就用何西阿娶这个淫妇的事情上表明上帝跟他子民，上帝对他子民的那一种的爱和那一种的关系。在新约的时候呢，基督用他跟教会来比啊，夫妻之间来比喻他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讲到什么做妻子的呢，哦，我们要顺服，哦，要顺服，哦，也要顺服基督。妻子也照样要顺服丈夫，而对丈夫来讲呢，他要爱妻子，哦，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有关婚姻的一个奥秘呢。其实这个很早就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当神在这个伊甸设立婚姻的时候呢，神就很清楚的讲。所以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呢，哦，他说人根据哪一些理由休妻可以吗？所以刚才就讲了，耶稣如果回答他说不可以的话呢，耶稣就违背了律法，因为摩西在律法里面呢准许他们可以休妻，所以耶稣不可以说不可以，哦，如果他说不可以他就违背了律法。那第二方面，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就表示说在道德在伦理方面，因为可以休妻的时候又带进另外一个问题，是等一下我们会谈的，哦，所以耶稣也没有说不可以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也没有说可以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哦，那耶稣怎么回答呢？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转到什么，他说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呢，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耶稣在这边就带出了什么东西？第一，在神设计造的时候呢，神造男造女，神单你只造一个男，神只造一个女，为什么呢？那这边呢神就说什么呢，神给他们的祝福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不造多人，只造一男一女，然后神亲自的见证了这个婚姻，神亲自给他们这个祝福。那还有呢，在神的制度里面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尊重神的主权，神的这个权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耶稣回答里面要带出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对婚姻的一个教导的观念是，第一，只有一男一女，在婚姻的关系上是一男一女；第二呢，是一夫一妻，然后二人就什么成为一体，然后他们是什么一生一世是不可以分开，在这个婚约的里面，哦，在婚约里面。所以耶稣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带给他们，那耶稣其实就解决了他们问的这个问题，可以休妻这样的一个问题吗？那其实在神的原则里面我们要怎么看， 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所看的，从圣经里面来看有关这方面的原则。所以对婚姻的关系里面呢，很重要的，在婚姻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丈夫、妻子跟神这三方面。那这样，在一个里面呢，我们圣经常教导就是三位一体的观念。三位一体呢，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位神，他们是同尊同荣的，同一个本质，都在里面。相同的，在这样的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的里面，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呢，想到那一种的联系的时候呢，而以这样的一个联系延伸到我们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做丈夫的什么呢？要爱妻子，而妻子呢要顺服丈夫。那么妻子也好，丈夫也好，他们都服在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头，是家里面的头，家里面的主，所以他们都服在神的什么主权之下。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这是一个圣经里面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所以没有丈夫，没有人可以做头，只有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主，我们的头，然后彼此之间呢，他们是在一条直线里面，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在爱的当中包含顺服，在爱的当中包括这样的一种的层面，就是彼此之间这样的一种相爱。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婚姻的关系。好，当来到休妻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呢，那我们要知道可以不可以休妻。那今天从我们的角度里面来看，所以摩西在当时里面，那当摩西说可以休妻的时候呢，他们就延伸了说，既然摩西讲可以休妻，就是可以休妻了，看见吗？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原则里面，到底圣经给我们哪一些的教导，怎样的教导，所以基本的观念。所以你看耶稣说什么，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诫命给你们，但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呢，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耶稣的回答没有可以或者不可以，耶稣从一个圣经的角度的原则里面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从这样的里面，所以他说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原则？第一呢，按照圣经的原则为本，认清经文里面的本质是要讲到什么东西。摩西许可以色列人休妻，因为他们的心硬而什么许可，所以神许可的事情并不表示神赞成，听明白吗？神许可的事情并不表示神赞成，神许可人这样，所以在我们的归正神学里面，我们提到神的主权里面有四方面，就是上帝的一个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但是人拿了离上帝旨意之后呢，来到什么呢？上帝就可以许上帝的另外一个层面，因为人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所以神许可人按照这样的形式行为。当许可的时候呢，在进一步人自己犯众的时候呢，接下来就什么？神就任凭，神就任凭，任凭那一个人，任凭之后呢，最后来到最后的层面说，人要面对自己本身所做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当提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呢，就用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的心干硬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提到有关这个主权的时候就提到的，所以前面就讲到法老的心，法老的心干硬，到第六灾的时候呢，你看见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他就提到神就使法老的心干硬，所以不是一开始神就使他的心干硬，神就许可他，许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到了第六灾的时候呢，神就什么任凭他，所以神就使他的心就再干硬了。最后神审判也是行了十个灾害，把埃及的宝座的法老的儿子都被这样的灭命天使杀死之后，最后来到红海的时候，神使法老的全军在海里面把他们淹没掉，神刑判审判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人离开神所喜悦的事情之后呢，神就什么许可人，那就人不再听话的时候呢，最后落到什么神的任凭。所以这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他们，所以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许可你不归，接下来他们就行了各样各样不义不法的事情，那最后呢神就任凭他们的时候，最后他们要面对什么审判， 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里面，那我们要知道，所以许可并不代表赞同，哦，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有时候许可我们做这个，有时候神不喜悦我们做那一个，哦，或赞同我们做个，所以并不代表神许可你做的事情就不会承担代价，哦，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哦，神许可并不表示神赞同，神许可并不表示你不需要付代价，神要我们什么？承担代价，哦，可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但最后你要面对你自己的行为什么来负这个责任，哦，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要知道。那第三方面呢，是说什么？以神的喜悦为本，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哦，罗马书告啊十二章告诉我们，哦，我们要行什么？上帝所喜悦的这些事情，哦，神许可的旨意为准则，所以我们应当以神喜悦的事为我们的基本。所以休妻跟离婚的事情上，神的原则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为什么当摩西写休书的时候，是因为神许可他们，为什么许可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感应，因为他们的心感应，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行神喜悦的事情，神本质本意里面他的心意是如何。第三方面呢，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你却要为做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要负责任，哦，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本身每个人都要按照本身所做所行的，你要受这个审判，哦，所以神许可你做的事情，但是你要负责这个后果。所以传道书在结束的时候呢，十二章的第十一章的时候，他的第二节说，少年人啊，行你要所行的，看你要所看的，可以吗？就是上帝的许可，但是呢你所做的这一切，他说什么？神必然要审问。为什么？所以神尊重人的意志，哦，行你所要行的，看你所要看的，然后呢这些事所行的呢，神必然要审问。这是传道书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哦，有关这一方面。所以你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所以从这四个的原则点之后，你大概你就记得圣经里面所教导是什么。所以记得神许可的并不表示神赞成，所以你问神赞成休妻吗？原则上神是不赞成休妻的，哦哦，所以我们从原则性里面你去了解之后，我们再看回这个经验之后，我们就知道神起初的心意其实就是一夫一妻。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什么？千乘的后裔。所以千乘的后裔怎么来？是从一夫一妻里面出来的。所以神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他对亚当夏娃说。所以神没有造多人，只造了一个亚当，造了一个夏娃，之后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在这地上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为什么？所以生养众多意思就要得到什么？近前的后代。而近前的后代是从一夫一妻而来，而不是一夫多妻而来。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上帝的原则给我们看见。所以他说什么？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你年幼所娶的妻。所以神很看重这样的一个婚业。那这个婚业就表示什么？又回到刚才我们的第一个 slide 里面就提到什么？神的业，神是守业施出来的，所以神很看重那个业。常常毁业的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一样的，在婚业的里面呢，神很看重这个婚业，哦，虽然休妻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里面看，这个婚业还是有效，还是有效，哦，所以在正常的婚业下才能生养出敬虔的后代。所以是一夫一妻制守住婚业而来，所以从这个原则里面我们要晓得，哦，敬虔的后代是从一夫一妻里面所定下来的。 OK， 好，所以耶稣论到休妻的时候呢，哦，总结里面就是讲，哦，第一，离婚不是神起初的吩咐，而是什么？神的许可。神的许可离婚是因为人的心感应，啊，唯一可以离婚的情况是其中有一方什么犯了淫乱，啊，就是配偶之外的人发生这样的一个性关系。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呢，啊，一方就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离婚，啊，但是还是回到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离婚 并不是什么、哦、是神的许可，并不表示神的赞成、哦、并不表示神的赞成。好，所以以色列人藐视神的约吗？从这些文里面，他们藐视神的约之后，他们就行出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神在来到这段圣经的里面，马拉基书的时候，第二章就提到说，因为他们有跟外族人通婚，所以当时那些回归从这样的一个波斯回来，再回到他们的家园，重建在以色列重建家园的时候呢，但是有一些他们就跟那些外族人来通婚、哦、跟外族人通婚。那其实这个在生命记七章里面神已经吩咐他们说什么，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呢，这些呢、哦、迦南地的七族、哦、这些国民赫人、哦、加勒撒人、啊、亚摩利人、迦南、比利贤、西魏人、耶布斯人、七国的民都比你们强。他说什么呢？那是神将他们交给你什么去击杀，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以他们立业，也不可以联系他们。然后第三节神就特别吩咐他们说，不可以与他们结亲，不可以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儿子也不可以叫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什么，不跟从主，而去什么拜偶像，去侍奉别神，也是耶和华如期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为什么呢？所以神就教他们怎么样，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打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神是祭邪的神，所以神要他们归向他，成为圣洁的子民。神在万民中拣选你，特做自己的什么子民、哦、特做子民。所以神要他们什么、哦、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所以神还没进去都已经吩咐了他们是不可以跟这些人结亲的、哦、但是现在他们来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呢，他们就跟他们通婚、哦、就跟他们通婚。所以以斯拉记的时候呢，跟尼西米记的时候就有提到有关之上，特别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就记载了这些人他们跟这些外族人他们的通婚。哦、当以斯拉说上第九章完成这事的时候，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从当地的民族中什么分别出来，他们寻从这些迦南地的这些弃族的人、哦、行可真的是什么事呢？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族的妻子为妻。为自己，这个自己是谁呢？祭司、利未人还有他们的领袖，娶了这些外族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族与当地的民族什么混杂了，而领袖和官长竟是这不忠事的什么罪魁祸首，他们带头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在生命记已经吩咐了，所以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年，然后最后被掳，掳了之后呢被归回，归回的时候呢回到那地重建家的，又把这样的神又在忘记掉，神的吩咐又在忘记掉。他们为什么会家破人亡，为什么会掳到巴比伦，掳到波斯去，就是因为他们什么离弃神，就因为离弃神。然后现在回来神使他们重建家园的时候呢，他们又在开始把神什么忘记掉，又是在那种恶性的循环里面。所以他们领袖呢跟官长呢跟这些祭司呢都做了这些事的罪魁祸首，把自己跟儿子呢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所以当这个以斯拉知道之后呢，他听到这事就撕裂他的衣服和外袍，拔掉头上的头发和胡须，惊骇的做作、哦、为什么、哦、他会做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悲痛、哦、很悲痛这样的事情，神所吩咐的没有人去遵守、哦、所以为什么跟异族通婚的时候会带来什么问题、哦、两方面很重大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什么，他是说对他们自己原来的妻子，因为女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一个农耕的时候也没有自己的土地家业，所以如果休妻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女孩子被赶出这家，赶出家的时候呢，第一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他们就会在外面什么就会流荡，所以造成社会上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如果打发回自己的娘家，而娘家不愿意接待她这个被休掉的女儿，或者没有能力来养活这被休的女儿，这女人的命运很惨、哦、很惨，他就成为那个寡妇，那寡妇 不是寡妇，就在外面就这样的流荡。不但如此呢，因为他为了生气的话，可能就认为什么，认为妓女。所以这个是社会上造成的一个问题，道德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休妻的问题，他们跟外族人通婚所造成的问题，就刚才就讲，第一呢，因为要跟外族人通婚呢，他用强迫的手段逼自己的原配他们的妻子离开， force 他们离开呢，这就在第二章里面提到的，为什么神不愿意他们的献祭，因为说祭坛上满了眼泪，满了这些哀哭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强逼自己的，用强迫的手段逼自己的妻子离开，然后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呢，神不愿意这些人所献的祭，因为他们用了这个不正当的手段逼自己的太太把它休掉然后第二呢，刚才就讲了外邦女子会把异教的习俗带他们的当中，跟他们通婚的时候所造成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还有呢，他们的心会被勾引去拜他们的偶像假神，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国，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神把他们什么交给外邦人去刑罚他们。所以这些的问题，所以人在道德方面，人道或者信仰方面呢，我们看见都是不对的这些问题所以对自己的原配，对通婚所以这个跟异族通婚所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是就在当时呢，他们回归之后重建家的时候呢，所面对的问题。那在马拉基书的里面，先知就提出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在当时尼西米跟以斯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也是以斯拉要他们什么，把这些外族的人跟他们断绝来往，跟他们什么拿掉这样的一个婚约，把他们的这些的外族的女孩子要把他赶出去，很严厉的来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当我们看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的时候，其实24章里面就有提到，他说什么呢，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情，就该的一个原则里面神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一夫一妻，那我们可以知道所以如果男人呢有一个以上的妻子的话，女人有一个以上的丈夫都是不合法的，按照我们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所以按照圣经是一夫一妻制，我们也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一夫多妻等等这些。所以婚姻制度的设置乃为夫妻的互助，按正道什么生儿育女。刚才就讲了，神是赐福一夫一妻的婚姻，然后近前的后代就从他们而来所以神赐福的是一夫一妻制，按照正道来什么生儿育女，来繁殖人类，增加教会圣洁的后裔，并防止污秽和不洁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凡人用自己的婚判断而表同意，各等人都可以结婚，但基督徒的本分是只当在主里结婚。好，我们一个问题来了，那我们就是说圣经里面就讲到信与不信不能同夫约那如果在教会当中弟兄很少姐妹很多怎么办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对不对那这边也提到我们当在主里面结婚所以真正改革宗派教会的人不应以不信派天主教徒或其他拜偶像的人结婚，可以不可以这边讲不可以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拉哈雷信主原则性你应当怎么做，传福音然后怎样，拉哈来教会，不来呢，如果不来呢，你现在有个女朋友你非常爱她，但是她又不信主，那你鼓励他来教会他又不来讲，你要怎么办，你讲很容易他很辛苦他爱到半死怎么办，好好祷告，祷告了之后呢，所以原则要抓得紧。那其实说还没进入到那一种说比较进一步谈恋爱的时候呢，抓住这个原则。那圣经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福音，圣经的研究就提到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以后我要按正道生儿育女反之类，神要给圣洁的后代，就刚才所提的神所赐福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样的字，而且在圣经里面是以致可以什么生养众多，而这生养众多的儿女是在生养近前的后代。你去想如果一方不信的话， 以后这个家庭会造成什么问题，对不对？生下的孩子，太太要把他带来教会，不幸的丈夫说不可以，我要把他带去福堂，那你要怎么办？两个人在那边争，对不对？你不可以把孩子砍一人一半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解决这问题？那避免以后的这些问题，其实一开始你要抓住那个原则。我们并不想说你不可以结交不信主的朋友，但是还没有进入到谈婚嫁之前呢，你的原则抓得很紧。第四，传福音是其中的一个。第二，鼓励他。那如果他还是很干硬呢？干硬的缘故，那你就什么？你就要决定继续要不要跟他再走下去，因为这个位置以后，你的婚姻的生活会受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圣经信约的时候，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其实背后就有代主者。那如果你不听的话，就怎么样？神许可，但并不表示神赞成，对不对？所以神许可你，所以以后你家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不要怪上帝说，为什么你让我的家庭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圣经的时候，第一个，上帝已经把原则告诉了你，你不听，上帝许可并不表示他赞成你这个婚姻，所以这个你要抓住这个原则。所以呢，当然今天很多姐妹在教会当中找不到弟兄，因为弟兄很少，弟兄很少，所以你们要弟兄多多的传福音，把多一些人带来，那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些姐妹他们会，比如说同事啊，在外面的朋友啊，他们不信主。所以弟兄也一样，可能你遇到一个你很喜欢，像 Simon 一样这样的，那很喜欢，所以第一个所以不要打从一开始就觉得是说，这个人就是我喜欢的对象，一定是上帝赐给我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觉得这是上帝所赐给，第一个原则，你要好好为他祷告，带领他信主，跟他传福音，跟他信主之后呢，才接下一步谈恋爱，所以不要那么快踏进去，不然你很难去到时候很难自拔，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抓住圣经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神要教会有圣洁的后裔，以后你生养的儿女敬虔的后代都很重要。因为如果夫妇都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有按照圣经生命记第六章，你不单谨守遵行神的话，你还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们去遵守。所以两个人的生命都是同一样的生命呢，我们就能够生出敬虔的后代，我们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个都是很有连带关系。所以原则你必须要抓得紧，那还有呢，不可在神原所禁止的血族和亲处的亲的近亲等来结婚，这等乱伦的婚娶不能因人的立法，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在读第四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记得耶稣讲的吗？哥哥死了没有后代，弟弟要把他娶过来，那弟弟娶过来之后呢，后来弟弟也死了也没有后代，第二个弟弟要把他的嫂嫂又娶过来。所以这个不是提到这个的时候，诶，好像是血族啊亲族啊等等，这个是当然其中的一个，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是当时的社会的一个情况。为什么立法里面许可这样的事情，摩西的立法的里面也提到这个，就是为兄长来立后的事情。你要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说，第一，因为为他们立后就是委托他的哥哥，免得他的名被除掉，就是如果他没有后代的话。所以在这一个我们读的那一个路德记的里面，那路德跟他的婆婆就是到了这个外族的地方，后来这个他的婆婆他的公公死了，丈夫也死了，剩下三个女人，那有一个女的就回到本国去，剩下路德跟他的婆婆回来，就是这个是没有后代的，所以为什么最后会来到波阿斯呢？波阿斯就娶了这个路德，为做这个家族来立这个后代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做弟弟的呢，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来娶，为的就是为哥哥来立这个后代，就是他们免得他们的名在本族当中就消失了。 哦，这个。那第二方面呢，是要为做这个留下来的这一个的女人，就是刚才所提的，免得造成社会上的问题，因为女人当时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也没有产业，所以为做这样的缘故呢，哦，有这样的一种怜悯的心，就是供应她在物质生活上的一切的需要，所以做弟弟有这个义务要把她娶过来，哦，这是当时的那一个哦的当时的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问题。啊，那婚姻之后所犯的通奸或淫行，在结婚之前被发现清白的一方乃有解除婚姻的正当理由，结婚后犯奸，清白方可以提出离婚。所以在第五的里面，就刚才就提到那个原则里面，哦，就提到可以准许离婚的原则，说除非一方他们是犯了淫乱的缘故，哦，淫故，哦，好，范围听完。哦，所以人的败坏虽然有利益辩护的倾向，想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上帝在婚姻中所分配的分开，但除了奸淫或教会民事法官无法调解的故意离弃以外，没有解除婚姻的正当理由。所以离婚除了淫乱的事情之外，是没有其他正当理由可以离婚。哦，所以当照有次序的手续公开进行，当事者不可以随己意私自的离开。那这是威斯敏特24章里面的信仰告白所提到有关这一方面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对离婚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哦，我们的持守的是怎么样。所以即使是离婚，哦，离了婚，虽然彼此之间的婚姻上在人来看好像已经没有那个约定，哦，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个约还是有效。什么时候没有效呢？除非一方去世，除非一方去世，那这个婚姻才没有效。所以离婚在人的眼睛来看，在法律上来看，虽然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婚姻已经无效，但是这个婚姻在上帝眼中还是有效，除非一方什么离世。所以不要忘记住，在婚姻的时候彼此之间所立的誓言，我要怎样啊？一直到什么死亡把我们分开，是只有死才把这个婚姻才可以无效，没有的话呢，无论是离婚怎样，这个婚姻在上帝眼中还是有效，哦，虽然彼此已经分开分离分居，但是这样的一个婚姻在神眼中还是有效。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来。家暴特别严重啊，女方无法忍受怎么样？这在啊，对，嗯，对，其实这个事情在你们国内是非常普遍，所以当时我去啊，当时我去培训的时候呢，也那个教会呢啊，那个教会他们就特别是处理这种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的时候，他们的这些暴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小小的时候呢，他们就叫童养媳妇。小小时候就已经嫁入这个家，所以他长大之后呢，哦，因为是父母亲就要他们嫁过来，一嫁过来之后，后来彼此不大认识了。然后来这个男的因为不信主，他对太太很暴力的，很多这种的例子在当时。那这个教会处理得很好。那我们的第一个呢，动机不是鼓励人离婚，看见吗？啊，所以有时说，在我们的眼睛也看说，上帝也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在背后也有上帝的意思，啊，但是不是离婚，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不是离婚，而是说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教会做什么呢？他们做很好的辅导的工作，哦，他的传道人就去见这对夫妇，跟他的丈夫谈，哦，丈夫有的很凶暴的，哦，不幸的很凶暴的，很凶悍的这些，他们就是要这样谈，感化他们。但是后来有的也很好，很成功。那么后来丈夫也后来也因做这样事情信主。所以圣经里面有说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不幸的丈夫，你不要求离开，因为你怎么不知道说有一天其实你能够带领他信主。所以也可能这样，上帝把那个姐妹放在这样的一种家庭里面，虽然过程当中很辛苦，面对暴力，但是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是他后来丈夫悔改信主之后，他们两人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所以第一个的动机说，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来的，第一个动机就想说要离开，而是要想说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在圣经辅导里面可以去谈，就是有很多这些的个案。但是是那个教会，那个国内你们国内那个教会我去的是，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做的很成功哦，那个是一个我们叫家庭教会哦，最后到他们的省政府呢，都很看重这教会，他跟他们讲说什么，我们不能做的，你们教会却能够做，因为他们做辅导做的很成功，所以句话说，只要你们不在外面传福音什么，你们做什么？我们不会来干涉，所以他们给他很大的宽容，那是因为他们很看重他们所做的，因为社会上的问题政府没有办法处理，而教会可以处理这些问题。这特别在偏僻农村的这些的家庭都很多这些暴力的问题出现。夫妻之间没有爱，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起初在一起？对啊，对。呀呀，对对对，呀，对，呀，对，嗯。看越险当然说背后我们要知道很多这些的因素为什么会造成。不过婚姻的第一个是说，婚姻不是说一结婚的时候就结束，婚姻其实是说当结婚的时候其实才是婚姻的开始，因为接下来两个人要身处在一起，有很多是因为背景的环境造成，就是说忽然间这个人为什么哇，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时候，忽然间为什么生活在很多一些不好的习惯都忽然间就出现了这些，所以都会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会造成在婚姻上所造成的问题。接纳是很重要，所以圣经的原则说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中在，所以爱跟顺服当中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敬畏在里面，那最后就是上面这位神，所以刚才我提到那个三角形那个话，所以很重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你怎么维持一段婚姻，是说第一你从敬畏神开始，然后呢在夫妻的关系之间就把这样的一个婚姻交在神的手中，所以顺服是一个一生你要学的功课，你看见吗？所以圣经就讲看不见的神你要怎么去敬畏他顺服他，上帝就把你看得见的太太丈夫摆在你面前，叫你就在这个顺服的功课上你一生去学习，你懂得顺服太太丈夫你就懂得顺服上帝，你懂得敬畏你丈夫太太你就懂得敬畏你的上帝，所以一样的东西，所以看得见的你都不懂，你要怎么谈到看不见的上帝，你要怎么去爱怎么去敬畏，所以那个不是在口上讲而已，所以上帝实在就把我们放在一种生活当中让你去体会，让你去经历。所以在这种的情况的家庭的情况里面，你是要常常说祷告咯，要学习接纳咯，很多你看为不喜欢的时候你都要学习去接纳，所以当然很不容易，因为生活是婚姻是一生长久的事情，所以不要为做那几年期间里面那种恋爱啊你龙我龙的那一种的里面但是就是真的是龙掉咯，龙听不懂这些所以不要在这种的里面，所以真正的去面对是结婚是一生婚姻的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去学习，都是两方面。所以我刚才就讲了，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福音，你要怎么两个彼此在神面前去接纳，所以两个人信仰一样的话回到上帝的面前祷告认罪，那么彼此就是这样接纳，如果一方不信的话信仰上面已经不能够同歇，你怎么去要求对方去顺服神，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啊，所以至少还没有开始之前免得以后发生问题，这之前你就要抓住这个原则，因为它都带动的这些 OK。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社会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就故意的说因为要跟外族人结婚，所以他们就什么写休书，摩西说可以写休书，所以他们就写休书，所以 来到马拉基的时候呢，上帝就透过马拉先知来对他们讲，对婚业的里面呢，他们所没有持守的，那上帝所赐福的婚姻，就是要他们好在婚业上持守呢，他们对神，神对他们那一种爱的那一种的关系，所以要就在婚业里面表示出来。所以为什么马拉基书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们藐视对神的那一种的爱？神是守约施慈爱，神守住跟他们的那一个约。所以现在来到第三，因为他们不能够守，然后就在祭司的职分上也随随便便。那在献祭的敬拜的事情上随随便便的话呢，也带动在生活上、婚姻上，他们也就随随便便。所以他们就放纵自己，以为可以休了妻子，然后另外娶外邦的女孩子。但是神在这边就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守住这样的一个婚业。婚业在神眼中看非常重要，一夫一妻制，所以休妻虽然是摩西许可，因为你们心里面的感应，所以摩西许可并不表示神赞成你们，神要他们是什么？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什么？遵守一夫一妻制。那这个是从神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命定下来的。所以从一夫一妻制里面延伸到什么？敬虔的儿女，看见吗？所以以父所书讲完夫妻之后呢，他就讲到什么？儿女，做儿女的什么？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而做父母亲的呢，要用主的话呢来教导他们的儿女，看见吗？所以以父所书里面保罗就把这个讲，所以每一个的延伸呢，其实都跟这个很有关系，很有关系。所以对于还没结婚的弟兄姐妹，是你有你所爱的对象，你可以放在祷告当中，但是不要那么快就 first gear 然后就冲了，对吧？我们就不要冲，好好祷告。如果对方还没信主，第一你可以试试看他是否对信仰有这样的一种的愿意的心去追求去认识，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他愿意跟你一起呢，去认识这位神的话，那你可以把他放在祷告，然后鼓励他来教会，对，鼓励他来教会。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种的心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慢慢慢慢的把你的那一种的爱放进去。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放得太多，一次拿得起放不下。对，耶稣说，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很多例子，其实我们看过，以前我们看过很多，因为这样是姐妹找不到弟兄，所以很多找到一些外面的朋友之后，从此离开教会，就不再出现，甚至离开教会。那有些虽然是爱主的，但是后来生儿养女之后没有办法，礼拜天丈夫说，你礼拜天你要看顾孩子的话，你怎么还可以去教会？所以因为这样也没有办法去教会，最后就没有去教会，就在整个信仰上就是这样跌倒。所以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与儿呀，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呀呀。如果好像这种问题来讲，那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说，你们礼拜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要在哪里？心灵和诚实敬拜，早上李牧师讲的。所以当有真的是因为环境的缘故你没有办法的话，我不是鼓励你们不要来教会 OK， 但是在那种的情况里面，姐妹还可以说在家里，有觉得说你还是可以敬拜，看见吗？还是可以敬拜，你可以再讲。所以我问题是说，在看在你的心态，而不是在看在环境到底怎么样。相同的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要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不是说。所以当那种情况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常就叫上不在耶路撒冷，不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是用心灵可成。 你在当时在家里面，你也可以敬拜神，哦，在心里面哼作诗歌，哦，那么看孩子当中，当那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圣经，手机这么方便，你就看手机，默想神的话，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默想上帝的话。所以虽然你身不在这边，你的心是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在，在一起来敬拜上帝。我想上帝看见是你的心，哦，看你的心，哦，所以我想都是一样，还是在敬拜呀。当然要祷告啦，所以说这样的事情，我盼望是说神为他开路，盼盼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呀。所以不要用这借口说，哦，因为丈夫不给我去教会，所以我不用来教会，哦，所以不是因为那个的拦阻，而是说在这种拦阻当中我们怎么去。所以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你虽然不能够来教会，你在家里面敬拜神也是喜悦，按心灵和诚实。OK， 下礼拜我们就会谈到有关第四回合的 boxing， 那就是谈到他们对神的公义，你们就看了，哦呀，好不好？让我有时间做 PowerPoint， 呀，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呀，所以抓住原则，刚才所提的 ，OK， 记得神许可的事情，并不表示神赞成，哦，所以在生活上我们有很多事情，不要以为说这样的事情，哎呀，神无所谓，哦，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哦，神许可你，并不表示神赞成。那更重要的呢，神许可你，但是你要为做你做的事情呢，哦，上帝必审问，就是你要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呢，上帝在审判台前一定要审问这件事情。所以本身要负责任，所以人有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也有人的责任在里面，这是在我们在改革中神学一直强调的，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人也有这个责任，我们有责任要这样怎么样，这很重要。所以在婚姻的事情上我们要守住，对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要好好的怎么去彼此的相爱，就在这样的里面，在相爱当中呢，学习顺服，学习敬畏。哦，那对还没有结婚的呢，你在找另一半的时候，记住原则：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是当然知道说，现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情况，现今教会的情况，姐妹多个弟兄，我们怎么样专心等候？我们相信神必然会预备，因为我们说信的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必然会有预备。那更重要的呢，你要找到一位好的姐妹，那好的姐妹也要找一位好的弟兄，那你就也要好嘛，对不对？哦呀，所以相同的在两个层面里面，那相信上帝必然会赐福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里面呀。好，我们就结束。好，我们请曾长老带领我们祷告。